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孙丽娟遭诬判五年，二审非法维持原判；武汉市南湖地区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情况；曝光河北省女子监狱狱警马梅迫害法轮功的恶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孙丽娟女士2021年11月被锦州市临海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勒索罚金10000元。孙丽娟家属提出上诉，2022年1月锦州市中级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孙丽娟因在网上利用微信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河南省焦作市国保大队监控到。2021年4月，河南省焦作市公安局、解放区分局国保大队六个警察，伙同锦州市公安局临河区分局国保大队警察、锦州市橘园派出所警察共20余人，闯入孙丽娟家中非法抄家。警方抢走法轮功书籍、电脑、手机、现金3700元。并绑架了孙丽娟和她的丈夫张保国。张保国被劫持到锦州看守所非法关押37天后，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形式放回家。孙丽娟被非法关押在锦州市女子看守所。2021年11月，孙丽娟在看守所被临海市法院非法视频庭审。律师和家属辩护人为孙丽娟做无罪辩护，指出公诉人违法，并指出所谓证据不足，且与本案毫无关联。公诉人无言以对。经过一小时的庭辩，公诉人对辩护人提出的质疑均未回答，法庭便草草收场。后来孙丽娟被非法判刑五年，勒索罚金10000元。之后家属上诉至锦州市中级法院，2022年1月24日锦州市中级法院无理驳回上诉，非法维持原判。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南部的南湖地区一直是迫害法轮功学员比较严重的地方。近些年来，好几起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大规模绑架案件都发生在这里。洪山区南湖派出所和狮子山派出所的警察是主要参与的迫害者。在中共当局持续所谓清零政策之下，武汉市当局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被作为重要政治任务。90岁高龄的老人也不放过，被关押到南湖洗脑班实施迫害。2021年90岁的法轮功学员方旺贵老人被绑架到南湖洗脑班迫害。以下是老人的自述。今年新年刚过完年，武昌区中华路派出所所长李杰伙同610武昌区中华路都府堤社区工作人员闯进我家，他们连拉带推地将我绑架到武昌南湖洗脑班，早上送去，晚上送回，连续3天。在洗脑班里，他们逼迫我在不练功表格上按手印，遭到我的拒绝。他们恶狠狠地说，不按手印就停发你的退休金，没收你的房子，不准你儿子媳妇做生意等。我说，练法轮功使我身体好了，我练功又没做坏事，这手印不能按。第三天早晨，武昌区中华路都府堤社区孙琴主任领两人又闯进我家，将我绑架到武昌南湖洗脑班后，三人一起将我按住，其中两人将我的左右手分别在几张表格上强行按手印，并说，这是你自己按的手印。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女子监狱狱警马梅曾任石家庄监狱女子监区四中队狱警，后转至河北省女子监狱任五监区监区长。马梅曾采取多种卑鄙手段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包括关禁闭、体罚、毒打、电击、吊靠、冷冻、剥夺睡眠、野蛮灌食等，造成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残，致精神失常。对这些法轮功学员所造成的严重伤害，狱警马梅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河北省女子监狱五监区人称魔鬼监区，马梅为了达到转化，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的目的，采用吊靠酷刑， 就是把法轮功学员双手靠在窗户或铁床的高位，脚尖着地，不让吃饭喝水，剥夺睡眠。马梅还把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和其他犯人当作挣钱机器，为监狱谋取暴利，也为自己谋取私利，强迫每天早上6:30出工，晚上9:00收工，有时3天3夜、4天3夜不回监区，采取高强度奴工迫害，导致各个监区争先效仿，经常有犯人因承受不了而自杀。石家庄市法轮功学员李小英女士50多岁，是一名大学教师。李小英因坚持信仰，被狱警马梅指使犯人毒打谩骂，李小英被打耳光，导致眼睛青紫红肿，口鼻流血，被关禁闭100多天，不许见任何人，罚站推搡谩骂便是家常便饭。李小英还被犯人逼迫从马桶里抓屎喝尿。在这种长期没有人性的迫害下，李小英被摧残得痴呆失常，精神错乱。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犯下累累罪行的马梅得了脑瘤。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5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演出超凡，文化内涵震撼各国观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过去的一周，神韵艺术团在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和美国北达科他州大福克斯市、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和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巡回演出。这台演绎中华5000年神传文化的世界第一秀，让各地主流精英震撼，多地演出连连爆满，观众们纷纷发出赞叹，神韵演出壮丽辉煌，仙境般的色彩，栩栩如生引人入胜的立体背景，蕴含丰富元素的音乐，舞台上艺术家们优雅超凡的舞姿与音乐完美契合，将观众带入一个又一个展现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的故事中，并感受到神的力量，歌唱家们震撼人心的歌声，寓意深刻的歌词，鼓舞人心，唤醒人们久远的记忆。更多人从神韵演出中看到了神性，感受到了对神佛的敬仰，敬佩神韵艺术团弘扬传统文化，将希望和美好带给世人。英国的一位演员直言，神韵演出是天堂般的，自己可以每晚都观看神韵演出。3月3日，英国第三代世袭布里奇曼子爵罗宾·布里奇曼子爵和夫人哈里特·布里奇曼女士一同观看了神韵演出后，赞叹神韵演出绝妙超凡，不可思议的出色。他们对神韵艺术团致力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也称赞有加。子爵夫人表示，从演出中我看到了对传统文化的尊重，这真是太美好了，展现了如此美妙的中国传统。珠宝设计师玛丽·珍妮·海吉和先生一起从500公里以外赶到巴黎，观看了3月5日下午神韵在巴黎的第六场演出。玛丽·珍妮·海吉赞叹道，我非常震撼，演出远远超出我的预期，因为演出传递的信息更加重要，这信息是通过这个世界前往更美好的地方，我们的降生绝非偶然，我们有着重要的使命。他说，神韵是不可或缺的，尤其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是希望的信息，是上天的信息，是召唤，某种很伟大的东西，通往宁静与美。他决定每年都要来看神韵。3月5日，知名绘画家香农·奥唐奈和丈夫观看了神韵在凤凰城的演出后，赞不绝口。他说，身为一名艺术家，坦诚地说，我内心对神韵艺术之美充满敬畏。他表示，从演出中获得很多启发，也亲身感受到演出的治愈作用。他还说， 演出引人入胜，美丽而神奇，我推荐给每一个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257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5号。今年的5月13号是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纪念日。30年来，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正法也已经在向法正人间过渡。时间紧迫，可还是有很多人不明真相，没有得到救度。尤其现在人类处于成住坏灭的灭的后期，社会乱象频出。特别在中国，中共用党文化无神论给中国人洗脑，用谎言抹黑法轮功，毒害世人，让人们远离真善神，使得中国社会的道德在急速的下滑，物欲横流，人人为敌，整个社会没有了安全感。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世人都是冒着天胆，怀着正法必成的信念，从高层下来得法的。尽管被现实的假象迷失得很深，但是他们内心深处有对返本归真的渴望。许多人在心里寻求人生的意义，却得不到答案。为此，明慧编辑部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集修炼故事、音乐、诗歌、书法等各类作品，让社会各界更好地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让世人认识到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许多大法弟子在修炼前有多种疾病，在修炼中神奇地康复了。有许多大法弟子在修炼前苦苦地探索人生的真谛，法轮大法解开了他们心中对人生和生命乃至宇宙万物的各种疑问。不管是哪种原因走入大法修炼的，人生都展开了新的篇章，大法修炼者的道德普遍得到了提升。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有正常的家庭、工作以及各种社会环境，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在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当中，在利益面前，在逆境中，在被迫害中，我们如何实践真善神，都有许多感人的故事。哪怕一些小事，都能让人看到法轮大法教人向善的真相，从而启发世人的善念和良知。我们讲出自己的真实故事，以及身边家人、亲朋好友明白真相后，在大法中受益，甚至也能用真善人要求自己行事做人的故事，能帮助更多的人看到法轮大法教导的真善人正是世界需要的，让更多的人明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破除中共的谎言，选择光明的未来。稿件面向社会各界民众，尤其是不了解法轮大法的民众，写作时请多为读者着想，遣词造句或者创作时要考虑读者能否理解我们的文章和作品，欢迎所有读者朋友热诚参与。征文细则：一，请认真填写作者姓名，大陆学员可以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以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网站内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信箱。二，对于音乐、书法、手工艺品等类作品，请提供作品的专业规格。三，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投稿请选择明慧网征文。四，投稿时间从即日开始， 到纽约时间2022年4月13号结束。五、入选的优秀稿件作品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并选用到各类明慧真相期刊、杂志、画册、书籍中出版发行。投稿文章一旦发表，版权归明慧网所有，投稿者自动放弃版权。明慧编辑部，2022年2月15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心中有法，堂堂正正走出洗脑班》，作者陕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5日。我是一名大陆大法弟子，在中共协党对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长达22年的疯狂迫害中，我也被非法关押过几次，每次都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与加持下走了过来，现仅举一例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2017年5月10日下午3点多，我去为遭非法庭审的同修发证念时遭警察绑架，被送到洗脑班洗脑转化迫害。在洗脑班做转化迫害的是七八个二三十岁的青年男女。我进去后，一个男青年笑呵呵地对我说，别急别紧张，也没啥事儿，就是跟你谈谈话。然后他们就两人一组走马灯似的跟我谈话，问我家里都有什么人，地里都种的啥。我一听就知道他们是在为转化我找突破口，想利用家里人来动摇我，再看看我是不是着急回家搞下收。我坦然地回答，家里就丈夫和两个孩子，也没种油菜籽儿和小麦。我说的都是事实，同时也断了他们的那些恶念。他们分四组轮流跟我谈完话后，负责做转化的女青年对我说，你把三书一写，明天就可以回去了。说着从他的手机上翻出一个三书的范本，这是某某某昨天写的三书，他今天上午已经回家了，你就照着写吧。我说，三书我坚决不写，我修法轮功是按真善人做好人，要把我往哪里转化？晚上七点多，他们叫我到大厅里看电视，我说我不去，我对电视没兴趣，已经多年没看了。一个男青年对我说，你不看，你就坐那儿念你们的经吧。我一听好像有道理，就跟着去了。他们放的都是污蔑大法的光碟，我就坐那儿发正念背法。师父在经文排除干扰中告诉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大约放到十点钟，他们又让我回房间，然后一起来了十一个人让我写三书，我没配合他们，一直拖到凌晨一点多他们才离开。第二天又给我放了一整天的污蔑大法的碟片，上午下午各谈了一次话，谈话过程就是我给他们讲真相的机会。我说，你们在这里上班，成天看的都是碟片上说的那些东西，错把这些当成了真的。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已经被国际上称作是焦点荒谈了，是用来撒谎欺骗全国老百姓的。自焚者王进东的结印动作都是错的，法轮功学员还能连解印都不会吗？ 王进东的脸都烧焦了，他两腿中间夹的装汽油的绿色大塑料瓶还完好无损，可能吗？他们说，法轮功被国家定为某教了。我说，那是首恶江泽民会见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时说的。江泽民个人说的什么不是法律，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中也没有法轮功。法轮功是教人说真话，对人要善，矛盾来了要忍让，不好吗？邪在哪里了？最后他们失望地走了。晚上，洗脑班主任的妻子带来几个人来找我谈话，我热情地招呼他们坐下。这时他说，你信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都行，为啥非要信法轮功？法轮功人家国家不让学。我告诉他，大法师父在各地讲法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我不是耶稣，我也不是释迦摩尼，但是我造就了千百万个敢于走真理之路，敢于为真理而不为生死，敢于为救度众生而献身的耶稣释迦摩尼。我说，只有法轮功是往高层次上带人，我们村子里信基督教、天主教、佛教的都有，信了几十年了，该吃药还吃药，该住院还住院。法轮功学员里面有的人七八十岁了，十几二十几年了，没吃过一粒药。我学法轮功七年了，没病，也不用吃一粒药。我接着对洗脑班主任的妻子说，当初我结婚半年的时候怀了大儿子，整天神疲力乏，光想睡，我婆婆就嫌我懒，她把所有的家产都给了她大儿子，给了我们三袋麦子，半袋油菜籽儿，和我们结婚时欠的3000多块钱的债，就和我们分家过了。孩子出生后还不会走路，我就和丈夫把婴儿车拉到地里，让孩子坐在车里，我俩割麦、掰玉米、种麦，就更不用说了。孩子瞌睡了，我就在架子车里铺上袋子让孩子睡觉，有时候孩子长时间坐在车里不愿意了，哭得满脸鼻涕眼泪的。就这样，孩子一天天长大了，我和婆婆之间积的怨也越来越深了。我婆婆去世前的那两年，因为意外事故把脊椎骨摔伤了，在医院住了20多天。当时我小儿子才1岁多，需要我照顾，我丈夫就在医院照顾我婆婆，还花了10000多块钱的医药费。我对主任的妻子说，阿姨，你想想，我要不是后来学了法轮功，我能让我丈夫去照顾我婆婆吗？跟我分家的时候，他把家产都给了他大儿子，现在他住院了，他大儿子不但不花钱，也不去照顾，人家天天出去挣钱。要不是在法轮功真善人法理的指导下，我能不跟我丈夫闹吗？人们只知道基督教现在不受打压，只知道耶稣是神，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人们不知道耶稣为什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就是人对神的迫害。古罗马帝国派人焚烧了皇宫，然后嫁祸给基督教，谎说是基督教放火焚烧了皇宫，把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阿姨，你说古罗马帝国皇帝派人放火焚烧皇宫嫁祸给基督教，跟今天的天安门自焚有啥不同？大同小异吧。我说到这里，他啥话也没说，起身走了。在我跟主任妻子说话的时候，我发现有几个人在窗户外面也都在听。1周后的一天晚上，书记来找我，问我，你都看了几天碟片了，有啥感受没？我说没感受，你们放了几天了，我连一句都没听进去，光浪费电了。他又问，怎么会听不进去？ 我说，我满脑子装的都是法轮功的东西，没地方也装不进碟片上的东西。人家有的人都把转法轮背下来了，我还没背过。法轮功好不好，我自己心里最清楚。我以前脾气不好，经常跟我婆婆吵架，跟我丈夫吵架，闹离婚。修炼法轮功后，在真善人法理的指导下，我开始忍让。大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在师父法理的教诲下，我从自己身上找缺点，慢慢的也能看见丈夫的优点了，家庭也和睦了。我说的时候，书记就静静地坐在那儿听我给他讲。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听他们内部的人说，转化法轮功学员是政法委接的活，是上面给他们派的任务。所以当有同修被所谓转化后，洗脑班的那几个青年男女就像打了胜仗似的来告诉我，现在就剩你一个人了，你赶快写三书吧，写了你也就回去了。我知道有时这也是邪恶的谎言，离间计。我告诉他们，三书我坚决不会写。他们说，反正不写三书你回不去。我说，回不去我也不可能写三书。他们说，别人能写你就不能写吗？我说，一人一个悟法，别人写了是别人的悟法，我不写是我的悟法。修炼不是一帮轰，100个人里面99个人写了三书，我就是那一个没写三书的。他们说，你写了回去再学，我们还能24小时跟着你看着你吗？我说，我能把人骗了，我能把神骗了吗？别人写了可能还有机会再学，我写了还有机会再学吗？我这一次已经修得很苦了。这时师父的法在我脑子里显现着，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弟子们的痛苦我都知道，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呐。那天晚上他们对我加大力度转化，把音箱从大厅搬到我住的房间里，放在我跟前，把声音调到最大，给我播放污蔑大法的内容，然后他们都坐到大厅里去了。我坐在床上静下心来背法。师父在红银道中说，视而不见，不迷不惑，听而不闻，难乱其心。碟片里的话都不往我耳朵里装，一直放到大约12点，他们才来把音箱关了。他们这样折腾了几天几夜后，一看没任何效果，他们就把音箱搬到大厅里去了。大厅里的沙发也不让我坐了，让我坐在一个马扎凳子上，我就端端正正地坐在马扎凳子上背法。他们原想着我在马扎凳子上一天坐10几个小时，累得受不了就写了，没想到我越坐越精神。以前他们坐在我前面看着我，现在也不看我了。陪学的和帮教的每天都要陪着我看10几个小时的碟片，累得他们筋疲力尽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做转化的年轻小伙子来了，就躺在沙发上玩手机。主任进来告诉这些青年男女，一天就放一个碟片，反复放，第二天又换一张，反复放一天。10多天的洗脑对我没起丝毫作用。 一天，来了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这个人说，我给你孩子学校发个电函，让你孩子来跟你说。我说，我修炼的事儿我说了算，谁也做不了我的主。你把我丈夫叫来也没用，更别说我孩子了。我孩子能管得了我吗？他又说，我给你孩子他老师打个电话。我质问他，你给我孩子老师打啥电话？跟他老师有啥关系？我孩子小的时候，我和他爸三天两头吵架。我学了法轮功后，这几年了，我都没跟他爸吵过架，身体也好了，我孩子是亲眼所见。他说，那你去跑跑步，跳跳广场舞，锻炼锻炼，身体也就好了。我说，好身体是修炼出来的，不是锻炼出来的。我承认爱锻炼的人比不爱锻炼的人身体好，但是他也保证不了几年十几年都不得病。学法轮功的人七八十岁了，十几年了没有得过病的人大有人在。他一看说服不了我，也就出去了。一天晚上，一对青年男女又来找我谈话。女青年说，她对恶手江泽民很尊敬，她爷爷和王震是同学。法轮功学员给江泽民列举了那么多罪名控告他。我说，你尊敬他，是因为你不知道他灭绝人性的一面。江泽民是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他下令对法轮功学员非法抓捕、非法判刑，上百种酷刑折磨大法弟子。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高价出售，谋取暴利。据知情人揭露，凡是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医生都不准出国。这个环境里，谁拒绝从事这个职业，中共就会对他杀人灭口，因为他们知道的事情太多了。现在中国大陆已经有100多位正义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我被送来的那天，正好有正义律师在给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我说到这里，那个女青年笑着说，她那天刚好也去参加旁听了。他们俩和我谈完话后，又叫我去看碟片。很明显，他们只是在走走形式了。期间，男青年从转化室给我倒了一杯水。我刚来的第三天，他曾因为我拒绝写三书，对我出言不逊，骂过我。我知道他给我倒水，是对那次骂我表示道歉了。我来这么长时间了，从未有做转化的人给我这个他们认为不可救药的人倒过水。我接过水杯，微笑着说，善良人终究是善良人。他也笑着说，这里的人都善良着呢。第二天，女青年来上班，望着我笑着说，都不知道跟你说啥好了。之后她再也没有来上班，后来听说那个女青年辞职不来了。这天下午，洗脑班的炊事员来了，我正在大厅坐着，他坐下来跟我说，差不多就行了，再这样下去你连饭都没得吃了，过两天我也要回去割麦子呀。我说，叔，你割你的麦子，有领导吃的就有我吃的，你要是学了法轮功，你就会知道我该不该写三书了。有多少法轮功学员宁愿被活活打死也不写所谓的三书，因为他们原来浑身是病，练了法轮功后无病一身轻，而且都在按照法轮功的要求做好人，做更好的人。这些身心上的变化只有我们修炼人自己最清楚，我只走我师父安排的路。如果法轮功需要我在这里修炼20年或者30年，我就在这里修炼20年或者30年， 那时候我就70多岁了，您就80多岁了。炊事员说，你没救了。我说，叔，您说我没救了，我就高兴，说明我好得很。您要说我有救，那我就完了。晚上，保卫科长进来，态度和蔼地对我说，你来这么长时间了，把你的感受写一下。说着把笔和一张白纸给了我。我拿起笔，工工整整地写下，法轮大法好，5个大字，递给了他。他看了一下我写的，问我，你觉得你写了这能回去不？我回答，我可能就回去了。因为我知道，我只要达到法的标准，我肯定就回去了。我要是说出来，我肯定能回去，他不能理解，会觉得我说话太狂妄。所以我就让他自己看结果吧。他拿着那张纸出去了。第二天上班后，洗脑班里面很寂静，没有人说话，也没人找我谈话。一直到9点多，主任进来了。他满脸不高兴地问我，你写的啥？我平静地回答，没写啥。他说，我让你写感受，你给我写了那5个字。我说，这就是我最真实的感受，也是我最想说的话。你把我写的那几个字交给上面，把你的任务完成就行了，让上面知道你已经尽力了，而我还是这态度。他说，你虽然写了真的，这我能交给上面，能把我的任务完成吗？你还真善忍呢，你善啥呢善？你把别人饶了行不？我没动心，我知道他说的意思是，我不写三书，他们里面的人交不了差。每天晚上11点多了，他们才下班，平时他们6点就下班了。我心想，是你们非要迫害我，又不是我不饶你们。我知道他本性不恶，不管他以前做过什么，自从听了我讲的真相后，他又一次跟我谈话时说，人家本来还要往这里送人呢，我没让送，现在人忙了，送来把人都牵绊在这里咋弄呀？我知道他是不想干坏事了，迫害法轮功10多年了，啥时候还想过人忙不忙？发完火，主任就出去了。从那天起，除了给我放各种污蔑大法的碟片外，再也没有人找我谈话，也没人看着我看碟片了。我写了《法轮大法好》的第二天，负责转化的女青年抱着一摞子资料，对一个男青年说，以后教育转化室就由你负责，教育转化工作就指望你了。说完把他的资料抱到2楼去了。我给这个男青年也讲过几次真相了。前天早上7点左右，他刚进来，广播就开始放红歌。他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说，哎，天天就是共产党，共产党。我心里明白，他怎么可能去负责转化呢？2017年6月5日，吃完早饭，我又被叫去看他们播放的碟片。我心里就对师父说，师父啊，要是还有我要救度的人，您就给弟子安排来，要是没有了，就请您安排弟子离开这里，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我还有救度众生的使命没有完成呢。上午10点左右，我们镇上司法办的人和村支书来到转化室，洗脑班主任也跟在后面。一会儿，管放碟片的女青年喊我，某某某，去收拾你的东西。 这幸福来得太快了，太突然，以致我都变得愚钝起来，都没有反应过来。我还琢磨，这是让我回家呢，还是要把我送到别处去？镇司法办的车拉着我朝我家一路飞奔，我这才确定我真的回家了。回到家里，思绪万千，回想着发生的这一切，要不是大法赋予我的智慧，我怎么会在这20多天里自如地应对10多人的各种谈话呢？要不是师父的慈悲保护，我怎么会在不写三书的情况下，不辱救度众生的使命，从洗脑班顺利回家呢？只要我们按照法的标准去做，一切都有师父为我们做主。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已经清理的少之又少，人这儿已经表现的不那么邪恶了。真正使我们做不好的不是邪恶的迫害，而是我们自己的人心。正法已经到最后了，不要因为自己的怕心和放不下的执着，给自己的修炼留下污点。面对迫害，我们不要害怕。讲清真相不但可以救度行恶者，而且是自救的最好办法。以上是我所在层次中的一点浅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做技术工作中实修自己，作者傅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4日。一，圆规大法疾病痊愈。我在3、4岁的时候，中国正处于大跃进吃大锅饭的极端时期，那时集体生活极其艰苦，经常食不果腹，因年龄尚小，又加上我又是个挑食的主，身体出现水肿，后来不幸又患上了肝炎、胃、脑血管等多种疑难重症，到处求医问药，可是收效甚微。就这样，在病痛的煎熬中度过了漫长的30-40年，眼瞅着自己病弱的身体，心情也非常的糟糕，就有离家进庙修养的念头，于是我就经常去寺庙求神佛保佑，心里对神佛非常的虔敬。1996年听闻法轮大法传到了当地，当时还不知法轮功是怎么一回事，只知道父亲天天与那些老人们各处去弘法，也知道他曾患脑动脉硬化，坚持练功居然断药神奇的痊愈了。因为我是从事运输行业的，每天的时间相当紧张而且忙碌，所以没有时间去详细了解法轮功。1998年5月的一天，碰巧有2天没事干，在家闲着，我就想把父亲经常读的《转法轮》书拿来看，没想到平时从不看书，一看书就头痛的我，这次居然越看越舒服，连续看了3个小时，头一点儿也不感到痛。书中说，一粒沙里有3000大千世界。当我看到这句法时，顿时被强烈的震撼了，觉得法轮大法的法理博大精深，真是妙不可言，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对于这本宝书真是爱不释手。从此我就义无反顾地走进了大法修炼之门。从书中我懂得了人生的真谛，也知道了人为什么会生病， 我毫不犹豫地把所有药物、病历全扔了，放下一切心，专心修炼。练了不久，身体就逐渐康复了。至此，我从一个体弱多病的人，变成了一个乐观向上、健康幸福的修炼者，真正体会到了骑自行车上坡就像有人推一样的轻松美妙。二，师父保护，安然无恙。有几次胃肝痛的难以忍受时，我喊一声师父，疼痛立刻就停止了。还有一次，车子正行驶在一个弯道下坡的地方，正在此时，忽然胃肝头一下子全痛起来了，车子又不能停下来。正在这千钧一发危急关头，我立刻想到了师父，马上右手立于胸前，心里不断求师父保护，不要让他痛，弟子还要开车。正念一出，疼痛瞬间就停止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欠债要还，所以在修炼的路上可能要发生一些危险的事情，但是出现这类事情的时候，你不会害怕，也不会让你真正的出现危险。要不是师父的慈悲保护，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弟子万分叩谢师父救护之恩。三，助师正法，兑现誓约。1999年7月，中共江氏流氓犯罪集团在全国范围内对教人向善的法轮功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血腥迫害，将上亿的法轮功学员强行推到了政府的对立面，使我们失去了正常的修炼环境。歧视的谎言蒙蔽毒害了全世界的人，为了救度世人，清除民众头脑中被灌输的毒素，师父及时发表了新经文，为众弟子修炼导航。我们从个人修炼全面转入了正法修炼，通过深入学习大法，明白了这是正法修炼时期，知道了大法弟子肩负的重大使命。2002年下半年，我就没有再跑运输了，全身心投入到正法修炼中来，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通过系统学习师父的讲法，感到及时向世人讲清真相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我与同修一起切磋交流，达到共识，于是我们相约每天搭伴出去救人。那时多数时间是口讲，附近的寺庙、游乐场都留下了我们讲真相的足迹，可是对我来讲效果并不佳。按照师父的正法进程，光靠嘴讲有一定的局限性，那是远远不够的，辅助的资料是不可缺的。四，学习技术，筹建资料点。我一向是个喜欢钻研技术的人，就自个儿决定想找电脑培训班学习制作资料。过了不到两个月，同修通知我到城里去一下，万万没想到让我学电脑建资料点，真是心想事成啊。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示，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是慈悲的师父看到弟子有这颗做资料的心，为弟子铺路，成就了弟子。在同修的协助下，一个月的时间就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家庭资料点。五，排除干扰，精进实修。2004至05年，我就全身心投入了制作资料的工作，并掌握了机器维修的技术，经常为我市及周边的同修购买耗材、传递资料、维修机器以及帮助建资料点，让真相资料点在我市遍地开花。直到2011年，整天就是从家里提着大包小包的资料进进出出，早出晚归，这样学法就跟不上了，造成了邻居与社区人员对我有不同的看法，并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和猜疑。向内找，找到了自己的干事心，我马上在法中归正，不让邪恶有机可乘。为了安全，就有离家的念头，打算能找个手工地的活，不管挣多少钱，只要不影响我助师正法，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就行。这样一想，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师父就给我安排了一个手排污水机房的工作。有人告诉我24小时不能离开机房，但是我就用师父赐予的神通，用正念守卫， 机房成了我的维修点以及与同修相约的好地方。假如我要到其他资料点去维修机器和出去办事时，我就围着整个机房走一圈，请师父加持，弟子要出去办正事，请众神为我守好机房，让不相干的人远离机房一米，不得靠近，让领导也想不起来检查机房，等我回来后才来见面，或请师父点我即刻回家。发完正念，我心里就踏实了，堂堂正正走出去办事，在师父的安排下，稳步地走在正实法的神路上。2017年，我回到家中，社区人员不时来干扰，对我该做的事一点不影响，这是师父法理体现，谢谢师父的有序安排和同修之间的无私帮助。2019年7月20日，我离开家，去了本地一对流离失所的夫妻同修家，居住了下来。后来得知，就在我离开家几天后，社区人员就拦路，把妻子强制带到居委会，并威胁说出我的下落。妻子根本不吃他们那一套，对这伙邪党不法人员也不客气，一直说我打工去了，没有任何信息告知，还向他们讲大法修炼的好处，并质问他们，我丈夫有病，你们不曾来过问，身体好了，你们却来干扰，你们迫害好人是要遭报应的。技术维修也是辛苦的，只要是在技术上遇到疑难问题，我都会去向懂技术的同修探讨切磋，虚心向同修请教，有时也向地方维修部门人员提问，晚间再上天地行论坛查看。除了维修机器，我还要制作资料，每天的时间排得满满的，虽然很苦，但我首先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要能吃苦中之苦，这点苦算不了什么，有师在，有法在，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就这样，在师尊的保护下，很多看似很难解决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资料点是需要协助的，临县、区、镇七八公里远的同修需要维修，我从未推辞，都是用师父赐予我的电动车，基本上都能在当天往返，一路上背着法，发出强大正念，请师父加持弟子，请护法神解体邪恶，为我开道，一身正气畅通无阻地顺利到达同修资料点，而且平安返回驻地。六，师父保护，化险为夷。十多年的修炼中，经历的神奇事很多，这里略举两例关于修打印机送资料的神奇。那是2019年5月，邪党对大法弟子实施敲门骚扰。一天上午10点左右，我正在同修家维修打印机，忽然听见大门外有敲门声，同修忙把维修打印机的房门随手关上，就去开大门。我一听见说话声，就知道来者不善，我马上就在房门跟前盘腿打坐，立掌发出强大纯净的正念，请师父给弟子加持正念，给弟子所在的房间下个罩，要来人打不开弟子所在的房间门，并默念正法口诀，请护法神出动赶他们出去。邪恶人员不走，我除恶的正念不止。我在房内听到警察伙同社区人员要求夫妻同修配合，同修没听从他们的命令和指使，拒绝配合，只跟他们讲真相。警察看同修不配合，就跟其他警察打电话叫警车来，可是对方回答说警车坏了要维修。随后警察就上前来想打开维修打印机的房门，边打门边说，我听到房里有人，叫夫妻同修拿钥匙来开门。同修不慌不忙地说道，这是儿媳妇的房间，她出去打工了，没给我钥匙。这时警察急得又摇门又恐吓，可是门就像定住了似的纹丝不动，一直僵持到同修的小孙女放学回来。警察见有机可乘，便去欺诈小女孩，想从她那里套出钥匙开房门，谁知这个小女孩一看这些人就知道他们不是好人，只见他机智地说道，妈妈带走了，没给我们。警察一听无可奈何，当着主人的面也不敢强行破门，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其实维修打印机的房门根本没有锁上，警察就是打不开。看似一场不可避免的迫害，却在师父的保护下让弟子转危为安了。另外在传递资料期间，经常是警察到同修家骚扰，刚离开不久，我送资料随后就到了。有时刚刚离开同修家不久， 警察又到同修家去骚扰了，每次都是师父慈悲保护，弟子才能顺利做好大法的事。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快速推进，正法修炼的时间很有限了，我一定要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抓紧修好自己，珍惜师父为我们延续的宝贵机缘，走好每一步，尽心尽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一切，少留遗憾，圆满随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在这难忘的时刻》。
在这难忘的时刻，心中飞起一支歌，越过那高山和重洋，飞向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